一个人来讲，众生是讲有情众生的众生，是我们看得到的众生。一个呢是讲我们内心里头那个宇那个世界，我们内心里头是有很多的众生。那个众生呢，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如果看到我们小孩子撒了一次谎，或者是嘀嘀咕咕讲别人东讲别人西的时候，搬弄人家一点是非的时候，或者大人还没有讲完，小孩子插下去讲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讲：“你那人，塞糖，塞糖。”就是说，你内心里头生了很多的虫啊。我们内心里头最怕的就是长了好多的蛆，那痒痒许多的虫，这个很麻烦。人总是心里面有很多的虫的时候，才会乱讲话；心里面有很多的虫的时候，才有很多的这种心机；心里面有很多的虫的时候，才会有一种不安。所以，人的心里头，他必须是很自在的。那么，为什么会变成不自在，会变成不安？我们讲说三毒所造成的，叫众生相。众生相是源自于三毒，我们也可以讲说是五毒的，就是贪嗔痴慢疑。但事实上呢，是贪嗔痴三毒就够了。就是这三贪嗔痴三毒呢，它真正的它影响了我们，它是我们的众生相。你想想看，贪，我们对什么事情有一种贪念的时候，贪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贪少一点，我们就少穷；我们贪多一点呢，就是大穷。你看看，小孩子很小，对不对？他如果想贪的话，只贪一个玩具，偷偷的偷你呢，个十块钱去买一个那个像蛋壳一样的玩具回家玩，他已经很满足了。他只贪了十块钱，所以他很容易满足，是不是？可是等到我们大以后，一千块钱不满足，一万块钱不满足，十万块钱不满足，一百万不满足，现在因为房价飞涨，最好是一千万才够。那么你想想看，当我们觉得我们所贪求的东西越多的时候，那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匮乏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人呢，抱负的水准越高，他就会显得越穷困，因为他跟实际之间的落差越大。那么这样子呢，贪就会带来了很多的不安全感、不满、焦虑，内心里头的一种莫名的一种紧张，那就是贪。第二个呢是嗔，嗔犯了嗔毒的人就会生气。我们讲说贪的那个人呢，容易堕入恶鬼道，因为恶鬼道 preta 原来恶鬼这个梵语的意思就是说一种爬虫。这种爬虫的肚子很大，它吃了东西以后肚子就会更大，更大就更饥饿，它吃更多的东西肚子就更大，到最后呢，它是吃了越多呢，它就越觉得匮乏。这种爬虫类到最后连走都走不动，这种爬虫类现在已经灭绝了，但是呢，在古代记载这种动物，我们称说这样子的一种动物就叫做恶鬼。而我们人呢，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要生活，要维持现在这个社会，要维持一个普通的生活，并不是那么难。但是我们似乎总要贪着更多的东西，结果我们就像那个东西，等到我们满足了以后，我们觉得不够，我们要更多的东西。我们的公司去年的营业的成长是 4%， 我希望今年的成长 6%， 后年的成长是 8%， 所以越来越想越多。然后呢，我们把我们有限的资源通通都把它花光，那不像是那个恶鬼不断的吃，越吃肚子越大一样吗？人是永远不能满足的，犯了这个毛病，内心里头就又开始有了紧张，所以那个是贪造成的恶鬼道。嗔呢，犯了嗔毒的人喜欢发怒，发怒的人当然脸色都是很难看，你看哪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他脸色是好看的？所以夫妻不和的人回家，每一个人看了他，看了他都像冤家，他看他也像冤家，两个人越吵越厉害，所以他不好看。而在我们讲说这个犯嗔毒的人，那么他就堕入欧修罗。欧修罗是地狱有欧修罗，人这道有欧修罗，天那道有欧修罗，连天那一道的欧修罗都是长得不好看，所以天龙八部都是不好看，脸色不好。他们好斗，自以为自己很讲正义，可是他们讲的正义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可是呢拔刀相助完了又才发觉说，像蔡志忠画的那个漫画一样，说这次又杀错了。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还是常常犯错，所以犯了嗔毒，常常失掉了智慧，失掉了这个智慧，当然你就不自在，是不是？愤怒怎么会自在呢？恶鬼紧张怎么会自在呢？犯了痴毒就是愚痴，愚痴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当然就是只求眼前了，这跟畜生没有什么 两样，不能产生智慧。而畜生本身的愚迷，它使它永远没有办法解脱了畜生这一道。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三毒呢解脱掉，就解脱了我们内心里头的众生相，要把众生相呢解脱掉，众生相就叫我们的烦恼相就没有了，我们的烦恼障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必须要破了众生相以后才能够现大自在。我们呢其实啊，在心理学里头有很多的研究，心里面越是紧张的人，心里面呢越是觉得不满的人，他们的身心的健康都是不好的。台大内科他们也常常发现说，为什么胃溃疡的人常常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原因就是紧张。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无缘无故的头痛，神经科的常常好多都是无缘无故的头痛，偏头痛，胸部痛，全身抖痛，为什么找不出什么原因出来，就是痛，紧张，紧张就是压力来的，压力就是欲望太多来的，就整天在竞争来的。人整天都在竞争，他怎么会有一种这个自在感呢？他没有自在感。特别是身体的健康会因为紧张而破坏，我们的运气也会因为紧张而破坏。通常是越紧张的人，越欲求欲望越高的那种人，他判断东西越不正确。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做过心理学这样子的研究，就是有一种电子自发性的发射器，就是它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趋势的，就是它完全没有规则的一种发射符号，发射出来是电子的点，然后呢让大家来猜。我们发觉呢，就内心身心比较松弛比较自在的那种人，坐在那个地方来猜的话，他们的猜中的比例呢比一般的人大了很多。很明显的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想要有一种神通力的话，就必须要能克服他的烦恼。那个神通力其实上呢，就是在你的世间法里头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就是神通力的一部分，就是神通力的一部分。你能看出那件事情，你能看出这笔生意，原因就是你能判断的好，那跟自己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压力大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破众生相的问题。第四个呢，是要破受者相。什么叫受者相？我们常这样的误会，说四相里头的受者相就是求长寿。这受者相的解释不只是长寿，我们要回过来想，为什么我们想长寿？那个受者相的那个受者只是这个现象里头的一项而已，你不能解释全部受者相的法义。那个全部受者相的法义，现在要让各位回过去，为什么我们希望长寿？为什么我们希望长寿？长寿也只不过是那一件事情的一点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心呢，希望有一个永，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对不对？希望不变，希望不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我们追求执着，追求永恒，追求不变。而对一个新的东西，对一个不同的东西，马上产生排挤、抗拒，这件事情的一种心态，就是追求受者相的主要的心理因素。我们怕变动，我们希望永恒，我们怕很多新奇的东西出现，因为我们怕新奇的东西给我们的挑战。所以受者相它真正背后的法义，它的佛法的法义是在于人在追求一种永恒固执的东西。所以说执着也是从受者相来的，我们追求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中观论，我们讲说中观是破相的，它的破呢远多于立。事实上可以这样解释说，中观论事实上只是在破而不立才正确。 那么破的就叫破四相，而破四相里头更重要的是要破这个受者相。所以我们可以把中观论里头讲八部，这个八部里头呢讲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啊。我们讲不生不灭，不长不断，那么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八部。这个八部呢无非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只是在来，那么你执着在一边；如果你执着在去，你执着在一边。问题是来去自如的自由。所以心地常流通，如水常流通，智慧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来去的这个问题呢，那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依不异呢，是统一呢，以就是个案的个案的现象以同整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共性跟异性的问题，是不依不异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在人追求我跟别人完全一样吗？不可能。可是我们跟别人都不一样吗？我们一定有共性。所以当我们能够考虑，能够从不依不异里头跑出来的时候，能对照这个中观的逻辑去做的时候，我们既不活在一里头，统一里头，也不活在一个完全彼此都不相同里头。如果每一个人彼此都不相同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成有一个共同的佛性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的相同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自悟自度呢？所以在一与一之间能跳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破掉了那个受者相。那个受是一个永恒的意思，一与一固执的意思，长一段呢是一个变化与不变化的问题，长是恒长的不变，断呢就是不断的在变，那个断呢是断，就是断灭一段 一段的，它在不断的在改变。所以这两个东西呢也都不对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是被切断的一段，我们也不可能是永恒的是如此。所以人生是无常的，所以不长，但是呢也不断，也不是绝对的无常。无常的本身它带有长，所以佛陀呢他在早期的经典里头，他讲的是讲无常、苦、空、无我，他用这四个原则呢来教导他的学生，是从无常，生命是无常的，是生度意灭的，生命是苦的，我们必须要承担那些苦。空，一切最后色相是终归于空的。无我，我们的自我的自我概念我相是从外面慢慢归纳成来的，根本没有所谓我。可是到了最后，到了涅槃经以后，他就开始讲了。他讲什么呢？他讲常乐我净了。他告诉你，因为他的弟子现在都已经成熟了，常是有永恒的常，乐是确实可以找到快乐而不再是苦了，真正的我已经出现了，其实不是那么样子的污浊的，是净的，是常乐我净。这四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它变成是一个新的一个面貌出现。我们可以知道说，本来呢就不只是在长与断的两边，所以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八步呢无非就是一破受者相。这个受者相就是我们对一个刻板印象，对一种永恒东西的执着。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教育界里头很有意思，学校里头有好多现在都在注重所谓叫做资讯教育，所以呢好多学校都设立有资讯教室，有的有两间教室，但是要找老师去学那个电脑的时候呢，就很少人愿意学。有的学了一半呢他就巴卡恰了，他就不愿意再学了。为什么？他总觉得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这种不接受新的东西的反过来就是我执着在我现在自己以为满足在这个里头，他愿意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一种受者相。而我们的寿命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在人这个 这个地方，我希望在这个地方躲得永恒，躲得像我永远都是这么年轻，这样最好。但是事实上办得到吗？是办不到的，是无常的。所以在当我们把这个东西一解开来的时候，破了这个相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可以无入而不自得。我们觉得呢，适应得很好，我们到处都可以接纳。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对于整个的一个世界产生了一种光明面。我们觉得哪个地方有哪一个地方何处不是我去的地方呢？当我们感觉到说，第一，我并不是说我害怕去的地方，天堂不是我非去不可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起了一念善心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送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的原因啦。所以地狱与天地不二的时候，只有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襟怀才办得到啊。所以我们呢，也只有在这样子的时候，能够把我们对受者相的执着破开的时候，妖兽不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光明面。我们只有在富贵与贫贱不二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了自在面。我们把顺跟逆不二的时候呢，我们才看到了真正人类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把这四相破完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开始好像活泼起来了。我觉得我们原来被绑得紧紧的东西，因为我们接近了禅，我们现在开始活络起来了。我觉得原来被绑得死死的东西，现在我觉得活泼了。现在我练的那身佛不再是祈求它了，而是我在念佛的时候是心系念的佛，与佛感应，与佛同在，那样子一种心胸啊。所以这就是禅在这个地方他破了四相以后，他开始有一种感觉到他的生命开始实现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说，我过去所有种种东西那有如着入时，而今天呢，所有种种的智慧呢有如今日生，我现在慢慢的找到了我自己了，这个自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这个东西叫解脱。这里呢，再去生活的时候，他的生命的花朵呢，就真的他在怒放，他放出了香气，这个香气是跟别人分享的，他的生命呢完全的开悟了，而他所开出的生命呢，是他自己开出来的，不是别人替他开的，这就是圆满嘛。那个时候业力变成了福报，跟别人分享，在这里再把它布施出去的时候，变成了无量的功德。然后他哪有念佛不成佛的，哪有学佛不成佛的道理呢？那么这样说来，事出世间法是圆满的。这样说来，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本身就绕在一个真正让我们欢喜的、喜悦的，让我们感觉到是一个微笑的，每天都应该像弥勒佛一样这样去微笑，我们才真正的生活在弥勒佛的教，他的这个教界里头，我们才是圆满的。记得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拜拜弥勒佛，晚上的时候也看看弥勒佛，拜不拜都无所谓，问题是心里头是不是真正虔诚的在礼拜。那个时候你会慢慢的微笑，你的生命的花朵真正的在开放，那个芳香只有你才知道的，但其实你四周的人都可以闻到你生命所绽放出来的芳香。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